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1, 2, 3, 4，那我们就用听的吧。今夜遇见小王子，
欢迎收听大千电台，今夜遇见小王子，我是阿光哦。在今天呢，这个疗愈大来宾单元呢，阿光要持续的为大家邀请到了这一个我们上周有聊到这个乌日书的这个诗意老师哦，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其实阿光对于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呢，特别的重视哦，因为啊，阿光当时在企划这个疗愈大来宾这个单元的时候啊，主要是要介绍这个有关于身心灵产业的相关从业人员哦。但严格来说，阿光是更希望能够透过这些身心灵老师自己的生命故事哦，然后看见他们不一样的心理素质。那他们在接触到灵性世界之后啊，他们可能透过教学，透过出书，为我们揭示了这个灵性的世界样貌哦。那这些老师呢，来到节目中，某种程度来讲，其实他比较不再是说好像限缩在他自己教学上面，他是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的传播，去公开他自己对于这个星象啊，对于大地能量啊，对于灵性世界样貌的理解，为我们揭示。所以阿光的节目，如果听众朋友有持续在听，都知道阿光经常讲到说，我要非常谢谢这些老师们来到节目中来灵性出柜哦。那因为这个对于很多高敏感族的听众朋友来说是非常好的陪伴哦，至少在我们的节目中，你会看到很多的身心灵老师他们的生命故事里头，他们是如何一点一滴在适应这个世俗的社会，他们又有什么样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一种心理素质哦。总之呢，阿光呢，这个疗愈大来宾单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哦，就是希望每一个高敏感族群的朋友，不要因为这个社会的不了解、不友善而受苦受伤。今天呢，持续的为大家来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上个礼拜也有来到我们节目中，也就是台湾在教导神秘学的这个诗意老师哦。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我们要跟诗意老师聊聊有关于自然巫术。马上回来。
慢点，慢点，慢点，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欢迎疗愈大来宾。
欢迎继续回来疗愈大来宾单元哦。那今天呢，延续上一周的话题哦，其实我们上一周邀请到了神秘学的老师诗意老师来到节目中哦。那阿光上次呢，跟诗意老师谈到了这个乌日书哦，但是有一点意犹未尽哦，因为阿光其实也很好奇哦，就是诗意老师自己是怎么样来学习这一些相关的神秘学的这个知识哦。Hello， 诗意老师，我们又见面了。
阿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隔了一个礼拜哦，阿光其实这个礼拜都有在想一些我们上个礼拜录音的内容哦。那对于一个就是学这个魔法学相对麻瓜的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那个神秘学的知识系统它其实是很浩瀚。它有占星，有符号，有能量质地等等，有塔罗。 那所以呢，我想问一问，就是说，诗怡老师你自己啊，在神秘学这个领域，其实你桃李满天下，因为你很早就出来授课哦。我想要问，就是说，在你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身心灵老师，那
是
你的这个学习生命学的这个生命历程，又是一个怎么样发生的事情呢？
这真的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嗯，
不过我想，我大概是小时候就是很敏感的小孩，
是。
然后据我爸妈说，就是我只要家里附近有一些丧事啊、喜事啊，或者是动土啊，我大概晚上就会睡不着。
嗯，
我必须要趴在人的身上才有办法睡觉。
嗯，
当然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处理啦，那有很多奇妙的事情，但是他们不太愿意透露多奇妙。
嗯，
那我是一直到蛮大了，大概国中，然后刚开始接触塔罗牌。
嗯，
然后觉得这个很有趣。
嗯，
那当然也那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什么有天分，但我从小就对于拜拜啊或是佛经啊就是蛮有兴趣的。
嗯，
所以我也去参加什么佛学营啊，
嗯，
就住在寺庙里面一个月的那一种啊，然后我想各种体验我都体验过。
我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信仰？
我原生家庭是一般的民间信仰
啊。民间信仰，
对。
OK，
然后我国中念的是教会学校。
嗯，教会学校。
对，教会学校。我也很喜欢去念圣经啊，做礼拜。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这个活动这个信仰的本质我看起来都蛮好的，我自己都蛮舒服的。
嗯，
对。
嗯，
那我也是从这里开始去更加了解自己，然后一直到我国中的时候我奶奶过世的之前。
嗯， 嗯，
然后我有一次去探病完之后就跟我母亲讨论说，为什么奶奶身上有一个灰灰的东西一层。
嗯， 嗯，
你们都没有看到吗？
嗯，
我妈说没有啊，你看到了什么？
嗯，
那我说我不知道欸，但我看到的就是我把我看到的描述给我母亲听，然后我母亲那时候问了我一个问题，那你觉得奶奶还有几天？
嗯，
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突然回答我母亲说大概四天。
嗯，
后来奶奶在第四天早上过世的。
嗯，
但是也是蛮急的一个状态。
嗯，
从那之后我突然有点发现，哦，好像有点什么不一样。
嗯，
然后有时候也会发现，我看到的东西好像别人没有看到。
嗯，
对，就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比如说也有遇过应该已经过世的亲人，然后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来敲我们家的门跟我说，欸，请你跟你妈说什么。
嗯，
然后我妈在村子里面是比较热心的人。
嗯嗯嗯嗯，
那我跟我妈说，我妈说她已经过世了，就在刚刚。
嗯，
然后我就想，哦， OK，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来做初步的理解，就是说诗怡老师您对不同的宗教信仰其实你有一个探索的兴趣。
是，
无论它是什么宗教，哦，那这个部分探索的兴趣，你的生命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或者你的生活环境有给出这样的空间。那你刚刚提到了这一个有关于不管是奶奶的经验，哦，这个可以说成是你其实是拥有天赋的。那我讲的拥有天赋的意思是不是说拥有专长，
是
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都有对于能量啊，对于各方面，对于资讯的接收，他们可能有天赋，但是他们呢的环境其实是没有办法让他理所当然的接纳这样的天赋，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在做拉扯。我比较想要持续的问诗怡老师说，那你开始包括你展现的这些天赋，你的家人反应，那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当然一开始我觉得所有的家长都蛮担心，
嗯，
你发生了什么事。
嗯，
所以我的母亲也带着我也有求神问卜啊，也有寻访名医，就是看看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然后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关系也不是很好。
嗯，
跟家里面的冲突主要是跟我母亲的冲突比较多。我身为一个孩子，我可以理解我母亲非常的担心，但是我没有办法 承受那个担心。嗯嗯，那个时候有经过了亲戚的推荐，然后去找了另外一个通灵的老师，在当地也非常有名。那也有一些过程啊，就是认为我不是那么好的存在的转世。嗯，对啊，什么魔王转世啊，或者是妖怪附身啊等等之类的。那一直到我在那个过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觉得很痛苦，我只是希望说我的母亲可以因为
这个
过程她安心。嗯，当然我也想要知道我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后来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讲了一个让我觉得蛮重要的一段话，就是意思是说，不管我做了什么，或我在做什么，我对什么有兴趣，我没有对家里造成困扰。相反的，我是一个自主学习，然后基本上也都算是所谓的品学兼优的资优生。
是是是，
在这个部分，然后我也从来没有什么造成我父母需要担心的事情。所以我的父亲就是讲了这个，他的表达让我觉得好像也是安了我的心。那我后来的选择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佛教的亲近程度比较高，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我要每天都念金刚经。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我那时候在佛学营里面的经验，就是金刚经就是可以摧破魔障啊，看透一切。所以我想，如果我真的是这么不好的存在，那也许念完了之后我就化掉了吧。所以我每天都会念一部金刚经，在告中不管我的课业多忙，我回到家一定是念一部金刚经。
这个部分可能在之前跟思义老师就是访问的时候没有提到，但我现在听到的时候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我在节目中曾经有说到，就是我在跟我的天父拉扯的过程中，我在高中的时候跑去出家，只为了一件事，就是人家说告诉我说出家是空门。跟你现在在讲金刚经，就是说你会想要入到那个空的这个，是很异曲同工，很相像的。
是，但因为当时的选择也比较少嘛，对，所以我想佛教金刚经对我来说是比较快的，可以接触到的东西。对，那当然其实念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好像自己也变得比较不那么在意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也是念一念之后，好像自己也没有化掉，可以确定应该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转世的。对，
其实在思义老师这一段就是描述他的过往的经验里头啊，听起来好像在听一个故事哦。可是阿光想要跟听众朋友整理两个重点哦。一个重点是，你有没有发现当比较站在世俗的位置上的人在看这么特别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他寻求的方法是跟他的担心是同样的一个力量来源。就是说失忆的妈妈担心了失忆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可是他去寻求的那个力量来源却是一个一样是宫庙的一个主事者。这种逻辑大概是世俗上的人在理解这个灵性世界的时候，就是它可以存在，它可以发生在别人身上，但就不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失忆的爸爸他分享的那一句话哦，就是阿光非常深受感动哦。就是说，其实失忆好像他各方面，包括他的求学啊、成绩啊，然后品性啊都很好，那为什么我们会在执着的点上面一直在意他有这个天赋的存在，甚至于把它放大到要否定失忆呢？所以这句话好像就是给出了失忆在未来神秘学上面学习的空间哦。阿光真的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欢迎继续回来疗愈大来宾单元哦，我们持续的来访问台湾非常有名的这个神秘学老师失忆老师哦。 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有听到诗意老师的这一个他早期有关于他如何跟他的天父相处的这一个历程哦。那我紧接着想要问诗意老师哦，就是说你有提到说，其实你如果真的跟神秘学的接触是国中的时候，你先接触了第一副塔罗牌哦，
是。
那可是后来其实你对于神秘学包括神话知识系统的认识其实是非常的磅礴、哦、那你是跟谁学习的呢？那你又是来自于什么样的传承？
就是国中的时候其实因为生活圈的关系，所以我接触所谓的宫庙啊，道教佛教，当然还有我自己是当时是教会学校，我在这个部分的漫游是比较多的，然后涉猎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加上因为我国中的一个英文的家教老师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所以他也都会看我有兴趣，他都会推荐我，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早就看了什么西藏生死书啊，这种度亡经啊，就是我自己是很喜欢。那进入到西方的领域大概就是在塔罗牌国中接触，然后到高中的时候才正式的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西洋神秘学的领域。那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些机缘，所以认识了一些不同传承的人，那我也练习过所谓的黄金黎明，就是包含从一神信仰开始的算是一个神秘学的体系，那自然巫术这部分的话，
所以它算是神智学系统的，
对，它基本上跟神智学是非常靠近的，
是，
就是把一神信仰跟多神信仰做结合，他们有自己的融合的理论，
对。
那我所接触的自然巫术是比较接近于欧洲的巫术系统，我是在ICQ 上认识我的老师的。
我听众朋友要有一点年纪才会知道 ICQ 是什么，
感觉暴露了自己的年纪。
那它就是有一点像是比方说 MSN 啊，或者是像现在的话要用什么来哦 ，message 是吗？
它有点像是Line 或 WeChat 这种方式，那 WeChat 更像，因为它就是有，你可以跟附近的人聊天。
其实它不是手机版的，它是
电脑
版
的。对，那时候智慧手机还没有发达。
网络无国界，在 ICQ 的系统之下，你遇到了什么事情？
我遇到了，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它有一个寻找朋友的功能 ，Matching。那我那个时候就找了我自己很有兴趣的自然巫术的英文，我就把它打上去了。Wicca, Witchcraft。我会对这个有兴趣是因为在经过了这么多宗教的经典的学习之后，我想要了解这些宗教之前是什么。它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宗教之前是什么。那在人类文化学的演进上，那最一刚开始应该是巫术或巫教然后萨满这些体系。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变成现在的宗教，我自己的兴趣啊，就是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开始研究巫术跟萨满，就在这里。那遇到了这个，我就叫他 F， 因为他的名字是 Felicia， 然后他是一个很有趣的老太太，就是我跟他相遇的时候他已经六七十岁了，然后他是一个英国人，但是嫁到澳洲，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澳洲。那他也是在他的，因为他嫁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的家庭，
是，
所以他也把自己关在柜子里面很多年，一直到他先生过世了，他才开始透过孙子的帮忙，然后在网络上开始找一些有兴趣的人，因为他们自己家族是有女巫的这个血统，他有一点想要找人聊一聊，或者是也许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小孩可能不会有兴趣，所以他就是在网络上找人这样。那时候刚好在高中嘛，也刚好在练英文的时候，所以我也很高兴我可以认识一个可以聊得来，然后可能是老奶奶，所以比较温和有耐心，就是愿意陪我练英文这样子，所以他丢给我很多资料，然后或一些网站，然后或者是书本， 然后我也在那个时候买了，在他的推荐下我买了我第一副我在使用的古晋塔罗牌，就我的塔罗牌教学，因为它是一个跟自然巫术有关的塔罗牌。
嗯，
那我在那个时候更正式的开始做训练。
嗯，
那我们在 ICQ 开始有 CAM 就是视讯之后，嗯，就是也会视讯的对话这样子。
你们在那个交谈的过程中，那个进程是彼此有个默契，而不是说很正式的，他有系统的想要招收弟子。
对，不是，他就是想要分享，
嗯，
想要聊天，那我有兴趣。
那他因为他可能嫁到这个天主教的家庭里头，所以但是他的原生家庭又是有这个女巫的相关家族传承。
是的。
所以她等于是闷了，可能闷了半世纪，在她丈夫过世之后，她才把她的这个所谓的家族的女巫传承找人来分享。
对啊，毕竟那个时候旅行并没有那么方便，
是，
所以她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回到自己的家，做这些活动聚会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在可以感觉到她在我的身上竭尽了所能，想要引导我。给我很多的兴趣，然后他对我也非常的支持，就是有很多的资料他都愿意给我，跟我分享这样子。所以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基本上那个时候真的好忙，我每天要念一部金刚经，然后念完金刚经之后我还要做巫术的练习，所以我晚上大概会花2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就是念完金刚经还要做巫术的相关的练习，然后同时我也是一边也是在练习黄金黎明的一些东西，所以非常的忙碌，那我是在大学之后更确定自己想要专门的往自然巫术这条道路前进，我觉得它里面所包含的可能性跟自由度很高，
是，
然后它也会让我更有一种，不是权威性的，我告诉你该这么做，而是你透过你的身体、你的感官、你跟大自然的互动、你身边所有事情的真相，来确认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合宜的，就是应该这么做。
我觉得当生命在你接受生命里头的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回头来看，就有机会看到了当时的那个脉络的安排。对阿光来说，释义老师是他先过了这个接受自己天赋的这一关，那么上天就安排了机运哦，让他能够认识这个英国的老奶奶哦。那可是我想要请教释义老师，就是说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其实是跟我一样，就是说像我们在坊间他透过课程在认识所谓的神秘学或是巫术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一堂一堂的课，其实都很这种课程资讯都是很片段，那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有系统的可以去理解。其实释义老师讲的是没错，就是说像我自己念宗教学，我们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宗教的起源有一部分就是直接来自于巫术啦，那你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就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到底神秘学或者是说巫术的系统它的分类是什么？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接收到的资讯已经是课程资讯，那很尾端了哦。这是什么？生命之树啊，然后这是什么？生命之花，就是很尾端的这一种像素之说了。那如果用非常简单、非常快速的方式，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巫术或神秘学的系统大概怎么分类啊？
我想大部分的所有的一切的源头一定是人类跟大自然的互动。那最早的萨满巫术就是人用自己的感官、五感、精神、第六感，就是你能够做到的包括梦境这些所有一切，去探知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那集合出来的资讯，我们认为那是最原始的萨满。所以那个时候的萨满们，其实世界各地都有萨满，他们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作为载具，来承接所有的能量，然后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那到了后面的所谓的巫术的发生已经是比萨满更晚了，
对，
我们开始有很多的逻辑，像我们的巫日书，你知道什么时候太阳走到哪里，太阳在什么样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这个是有一个系统的，所以它是一个 craft， 一个技艺， 一个英文是
也找到了他那个周期周期跟统计关系，
对，所以那个是巫术的。
嗯，
那当然这个的发生也就会跟统治阶级有关。
嗯，
然后政治的力量人的力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所以有很多的古代的王者统治者都是跟巫有关系的，中国就很明显嘛，中国文化就很明显。那古代的凯尔特的或者是欧洲的王，他要能够成为王都需要经过女巫或德鲁伊或者是甚至女神代表的认可，他需要取得神谕他才能够坐上这个位置。那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政治的演变，当然逐渐的就是父权的男权的上来之后就开始不一样的变形了。
嗯，
那从这里面这开始都是多神的，都是各种不同的神的神话在这里。
嗯，
那也跟统治有关系，所以一神的信仰就开始出现了。
是 是
这么多的神总要有一个统治者吧。
嗯，
那多神有他自己的主宰。
嗯，
那一神呢就是所有的主宰。
对，
就没有其他神了。
对，
那在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分野了嘛，尤其在如果我们以欧洲来说，那就是在一神教开始夺到了政治权之后，多神教就开始消灭了。
是，
那经过了很长的巫术的猎杀，然后文化的清洗，我可以这么说。
嗯，
那终于到了文艺复兴时代。
嗯，
开始人们的思想变得不一样，文艺复兴，然后紧接着宗教改革。
嗯，
就是从宗教跟政治的结合开始动摇。
嗯，
从那个时候开始，哎，不同的力量又回来了，古老的力量又重新的崛起。嗯，那含有这些一神信仰的概念的，
嗯，
我们发现他们包括把埃及的力量拉回来，
嗯，
因为原本就是一神嘛，犹太教的，然后天主教的，然后把古代的神灵们的力量拉回来，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包含着一神思想的这些修炼的体系、神秘学的体系，包括黄金黎明、
嗯，
共济会、蔷薇十字会、神智学会，
嗯，
他们都有一神的信仰跟多神的信仰的结合，但他们也都会呼唤古老的神灵。
嗯嗯，
对，当然用不同的逻辑。
嗯，
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些现代巫术或巫术的复兴，就是纯粹讲多神。
嗯，
对我们来说，耶稣是其中一个，圣母玛利亚是其中一个，耶和华是其中一个，阿拉是其中一个，他们是众多神的其中一个。
是，
那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些所谓的巫师们，新时代的巫术们，使用巫术的人，通常都是经过了这个文艺复兴之后，所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融合，跟变化，所以我现在所学的也是经过了融合跟变化之后的巫术，
因为你想到你学习的是自然巫术哦，那它有没有一个名称？它叫什么？因为自然巫术感觉就是在指称万物有灵论，
对对对，
那它到底是什么？
在美国目前他们注册叫做 WICCA，
哦，他们有在这一个
对，他们以前还有自己的电视台
，OK，
就是好几个频道在播如何成为一个巫师的节目，
是 是，对，它就叫做威卡魔法嘛，
对，威卡，
他们有正式成立哦，
对，
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里，其实刚刚是叶老师帮我们揭示了一个算是秘密吗？其实在欧洲的许多国王啊，许多这一种皇族啊，他们在登基前哦，都会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巫术的领导人哦，像凯尔特的话就是跟德鲁伊哦，来得到这个君权神授，然后得到祝福哦。包括呢，最近这一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其实在登基前，她曾经去到了森林里头，去加入一个凯尔特的组织哦，并且获得这个组织的巫师，也就是德鲁伊哦，来祝福之后，她才回到这个世俗间来进行登基哦。回来之后，还要跟大家聊更多有关于这个自然巫术的故事。 欢迎回来疗愈大来宾单元哦。我们来把握一下时间，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上个礼拜我们邀请了诗怡老师，这个礼拜持续邀请他来跟我们谈谈他所学习的这一个所谓的自然巫术哦。我想要问一下这个诗怡老师哦，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身心灵的这个圈子里头，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学习都有一个倾向，那个倾向就是说我们想要先了解正统，即便我还没入门，我就想要先用这一个指标去了解你的传承。那我们刚刚其实是有听到你其实一开始是对于原生家庭里头你对于拉扯的过程，到最后对于天父的接受，然后你对于机遇上你去碰到了这个英国老奶奶的故事哦，那你也很多的学习从她那边而来哦。
是，
那可是这个要如何谈它是传承呢？如果有学生问你的时候，你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
我想在自然巫术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唯一的导师就是大自然的灵。那人的老师会死去，会变质，但是大自然的力量是一直可以指引我们的。所以在我跟我的导师之间的沟通，其实我们有聊到这个部分。对他来说，他曾经跟我说，我现在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了，我会的你也会了，所以你跟我是一样的。我们唯一的不同就是我练习的比较久。这也是我常在我的仪式课程跟学生说的，所以我的仪式课程没有证书，就是我也不给证书。我其实上过很多课，也拿过很多证书，但是我也从来不会在我的部落格上放我的证书，或放我上过课的证明。它只能代表我花了时间在那里，但它不能代表我学会了什么。对我来说，我能够学会什么，或我能够用来帮助别人，那都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的。然后透过各种的证明来证明自己是能够用这个来帮助他人。当然我一开始也没有打算以这个为我的职业。我毕竟过去的本职就是国小老师嘛。
是，听众朋友，那个诗怡老师原先是一个老师哦，但他生命似乎听到了自己内在的呼唤，就转职到了这个神秘学的这个教学领域哦。那刚刚我们听到诗怡老师有提到，像他以前当老师，他可是有教师证的老师哦。所以你现在教授这个神秘学，反而你不太去，因为你好像抓到了这个自然巫术的这个最精髓的部分，人与自然相处。
对，
那个东西怎么有可能用人类文明的这种认证制度、传承制度去，好像认证你跟人的自然、人跟自然的关系，好像得到了甲以上，
是，
然后丙下这种分类哦。那可是呢，你在教学上，当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传承的说明，或者是你的课程是来自于什么样的系统的时候，会不会受到业界的攻击啊？
我想这个肯定是会的。但是通常来上我的课的学生，我一开始都会说我这是从哪里学的。我不会在网络上告诉大家我的传承，但是如果你来上课，我会告诉你这是从哪里学的。那比如说这个课程的讲义，我集合了几本书，我会告诉大家这几本书里面都可以发现类似的东西。
所以你透过这种方式，其实第一阶段好像很聪明的筛选了一些人，
这是一定要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神秘的知识，其实我都不觉得它一定要那么的公开。它有它古代称为秘密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有很多的可能会造成误解。那我自己是认为，如果想要上我的课的学生，应该也是真的想要学东西，而不是在乎拿到一张证书。因为我们说的很坦白，这张证书换不了钱。
也的确啊。
对，这些证书、身心灵的证照，在台湾目前的体制之下，它不是金饭碗。所有的一切都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实力。那我会告诉你我上了什么。但我自己也是有一个自我肯定的过程，就是当我开始带领这些仪式，那曾经遇过几个在纽约有一个几千人的社团的大巫师。就是我们称大巫师啊，因为他人家的社群是几千人。然后他刚好来台湾 搜寻到我的仪式，然后跟我联系说他想来参加我的仪式，
是
一个外国人，
是，
然后他就来了。当他完成仪式之后，他就问我一句话说，你的传承是谁，你的老师是谁？
嗯，
我说我的老师应该没有名字，因为他没有，他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不太可能，
他也没有开班，
他也没有开班，因为他在我大学的时候就过世，
嗯，
就是，然后我说怎么了吗？他说没有，我只是很好奇，你是出国留学学的，还是在哪里学的？因为你跟我们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但你怎么办到的？因为那个时候视讯什么 YouTube 也不是那么风行，你到底怎么会这些东西？我说 我的老师是谁谁谁，对，那他只觉得很神奇，
嗯，
所以他那时候觉得。他也说在我的身上看到了也是有人这么学会的，
嗯，
然后透过跟大自然的关系然后到达的这个阶段，这在我的生命经验当中是一个很大的认可，就是我觉得一直以来原来走的这条路就是这样，
嗯，
对，其实没有什么对错，但是我觉得让我觉得很受肯定就是了。
其实阿光的听众朋友，其实我知道有很多身心灵圈的学习者，那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比较喜欢上个礼拜那一集，因为他有大量的灵性知识可以提供给你们哦。可是阿光是非常喜欢今天这一集哦，为什么呢？我在施一老师的这个生命历程里头看到了他先接受了天父，之后也接受了生命的安排，生命的展开，于是呢他让机遇这件事情在他生命里头发生，而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包括他刚刚提到了就是他对于他传承这件事情的理解，其实对阿光来讲，我认为这个是从天父走到天命的理解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哦，所以包括施一老师有提到说，为什么很多的秘法、很多的神秘学，它必须要秘密的，因为呢，它必须要避开所谓的这一种误解。但这句话在阿光听来，就是施一老师他也已经学会了承受生命中的误解哦。今天非常谢谢施一老师来到阿光的节目哦。
谢谢。
小王子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生命叫做孤独，我就是这样孤独的生活着，没有一个人真正跟我谈得来。我们下周见咯，拜拜。